哥林多来不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很短，我们要一起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好，找到了吗？一起来，请。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吃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阿门。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有一种人是你愿意尊重他的，就是服侍的人。主啊，愿我们不只被你所爱，被你吸引，不只是跟随，我们也乐意服侍你，我们也乐意活在被你祝福的情况中，而我们更愿意，或者是一粒麦子也落在地里死了。愿你今早在这些话里面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看见这属灵的奥秘，怎么样成全你永远的旨意，怎么样可以在你身上带出那真正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我们有没有想过呢？最后一句话是这两天我特别在看，说很有感触，所以我要从最后一句话讲，我怕我题目讲不完。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很多人可以服侍主，但是他不一定跟从主，或者少部分人愿意跟从主，但是他不一定愿意舍己。我们周报上面最后倒数第二行这里有讲，服侍的人是跟从的人，跟从的人是舍己的人，舍己的人是破碎的人。刚才的二十六节这里讲得很清楚，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倒过来说，如果你不愿意跟从主，其实你没有办法服侍，因为是在跟从的当中带下来的服侍。再延伸的说，如果你说你跟从主，你却不愿意让主来改变你，专业的名词叫做破碎，你不能让主来破碎你，你也不可能跟从主。有一个疑惑到今天我都还没有解开，我也想问问各位 帮我一下解开这个疑惑，因为我没那么聪明。因为你告诉我你很爱主的时候，为什么你聚会可以迟到呢？告诉我为什么。当你说你很爱主的时候，为什么你没办法打开神的话阅读呢？然后你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追剧呢？为什么？当你跟我说你很愿意爱主侍奉主的时候，你却没办法那个脚前，却不愿意为信仰有多一点点的摆上，都还没到要命。如果你问我今天的信息，简单又白话又直接又有效，就是要命。一粒麦子就是要你的命，破碎，然后才开始带出后面所有的改变。而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的，或者出信者的，刚才那些疑问可以帮我解开吗？如果你这么爱主，为什么你不愿意把你的手机放下来呢？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的爱主真的只是一个迷惘，只是一个疑惑，加深世人对基督教的误解吗？一个很爱主的人，结果很多人不敢靠近他，那为什么呢？这些疑惑我到现在都没有解开，我可能需要问问聪明的各位，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不是一粒麦子的事， 一粒麦子呢？这是一粒麦子。我们从前后文可以看见，这是主耶稣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说的话。他那时候要骑驴进京，然后有许多希腊人来，他找了两个门徒，然后告诉门徒说他们想要见耶稣，背景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希利尼人，现在简称希腊人，他去找门徒，门徒又找另外一个门徒来跟主耶稣，主耶稣那个时候才讲的这个比喻，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在这之前的三年半都没有讲，是在最后一个礼拜主耶稣才讲。而这最后一个礼拜就是要上十字架的这路，连外面的人都会被震动，都被影响，都知道这有一位荣耀的王。这跟三年半以前的几位博士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来最后一刻看见耶稣要上十字架，前面的王是看见基督降临，神为人预备的救恩，而这个荣耀的一刻是在最后才呈现出来的。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不知道各位一生中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打开荣不荣耀？或者可以想看看，你觉得你的一生打开荣耀吗？有人说很荣耀啊，吃得好，睡得好，过得好，又有漂亮的老婆，又有好开的车子，又有豪宅，又有人生的梦想完成，不荣耀吗？对，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觉得蛮荣耀的。但是你属地的荣耀有什么用呢？如果人生可以不死，我就觉得你非常荣耀。问题是人会死啊，你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那不算荣耀，那也不过是地上的昙花一现，跟永恒比起来，那一百年就是昙花一现。所以主耶稣讲的荣耀不是地上的荣耀，这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会死，而且要命定的死，他也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要死不死的，不是，是神给他命定的路，他顺服以至于死，要埋在地里。这三年半的时间就是埋在地里，最后的一刻，当这个外壳破裂的时候，种子蕴含的生命能力就可以延续出来。各位再想看看，所有自然界里面的这一些生命中的延续跟本能都是从这里开始的。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要我下一个定义，我的定义是这样子的：放下你的主权，遵从另外一位主，这是生命的本能。本质也好，本能也好，每个都是一样的。你有孩子的人，我相信所有的父母亲都可以为孩子死。当父母亲的人，阿们吗？当父母亲的，你可以为你孩子死吗？不敢回答。当父母亲的，居然他误会各位的是我的错。我以为当父母亲可以为孩子死。我先跟各位讲，今天世代的一些文化一直在冲击我们的信仰。那个冲击在哪边？那个冲击就是你老要为自己活，是吧？我那么多这个信息吧，我偶尔会听一下。我跟你说，这些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不准的，而且呢，只能说对一半，还有另外一边，那都错一半。因为你不可能为自己活，为自己活那对孩子要什么界限？怎么样？我跟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也做不到，因为人的心绝对不是你讲几句话他就能够震动和改变的，而且那些信息。搞不好有些错误的思想是藏在里面的，因为所有属神的儿女，你从来不是为你孩子活，你是为神而活，这至少是我们要从神那边领受跟认识的。因此世界上的这些学问，这些教导，这些看起来有道理的东西，请各位你要经过祭坛，经过真理的洁净，免得你被错误影响，你不知道。所以很多父母亲问，现在问的很难回答正确的答案的，你为孩子死吗？愿意吗？没有，哦，为自己活。他说人生下半场也为自己活，错，你人生下半场更加为神而活，因为你只剩下下半场而已，你怎么可以为自己活呢？还有你人生的上半场，你活得淋漓打啦，问题那么多，你有时间、有力量、有安排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会把神最重要的生命安排进去呢？那你问我，我告诉你答案，因为你眼中也没有真正尊主为大，所以你的生命中主不是唯一在那，很多东西安排在其中，这是很本能的东西。但以利麦子他就是要破碎这一切。再强调一次，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他是放弃主权遵从主，这是一个遇见神的人，是以利麦子。这个坚硬的外壳需要打破的，荣耀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不要把你那个世俗的污秽的被追玷污的被世人认同的那一套理论放在第三当做荣耀，绝对不是的。这边有讲，看一看我们周报上面打的，人以为的荣耀、权势、地位、财富、名利、宝石的冠冕，哪边宝石的冠冕最多？那个大概就是 OPP 创业场合最多，不管是哪一种业务单位都是全部红地毯躺着，然后上面就是很多的光环，带着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钻石、双钻石，一堆的闪闪发亮，弄瞎了我们的心眼，那拼命往上面追，各位只是没有机会掀开红地毯底下一堆白骨，里面多少眼泪，里面多少人的心声，这些有用吗？权势、地位、名利，这些有用吗？给头上给戴一个冠冕很漂亮有用吗？再强调一次，如果人不死他很有用，问题是人会死，所以这地上的一百年不值得你拿命去跟他拼，你要拼把命拿来主这边，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来拼那永远的，拼那永不朽坏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卑微的、隐藏的、羞辱的、舍己的，他带的是荆棘的冠冕。我很想问各位，你身上有没有这些记号？有卑微的记号吗？有吗？白话一点就是不出头，不出头好像也不白话。再白话一点，就是你尊主为大，你按着神的心意在地上过日子，你卑卑微微的，没人注意你也很荣耀，没人注意你也很喜乐，没人注意没有舞台，你是活在神面也很满足，你是一个卑微的人，你可以不用跟别人比，你是卑微的人，你是里面真正看见神给我一切是满足是够用的，这是卑微的人。当人一想要越过神的时候，那都不是卑微。那再想看看你隐藏吗？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主身上的，他是卑微的。天上的君王进到人间，没人认得他，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玛利亚儿子，还可以践踏他，可以拒绝他，因为他很卑微。他是隐藏的，他三年半的时间看起来做了很多事，实际上其实并不多的，只是那些事比较轰动一点而已。下次看见瘸腿走路枯干一只手的一只鬼赶出去了，看起来比较轰动，但其实他很隐藏。他很多时候当人要簇拥他当王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退了，他没有你要我当王我就去当王，不是的，他要当是当天国的君王，不是当地上政权的王，他非常的卑微。我们呢，如果有机会要簇拥你当王，你要不要当王？想看看，这样讲你可能会拒绝，一有机会要把你高举成为总经理，薪资可以从你现在的30000变成300000，还摇头吗？哦，还摇头。羞辱，因着主的缘故，常常被误会了，被人家攻击的，被人家怒骂的，被人家取笑的。我不知道各位现在还会不会这样子，有吗？主以为的荣耀就是这些，还有舍己，白花也就是牺牲，舍己就是牺牲。你为主有多少牺牲呢？如果你刚才我刚开始讲的那些题目，你好好想想看，你为主牺牲，愿意把手机放下吗？愿意把时间控制好吗？愿意在你生命中有尊主伟大的态度吗？愿意有实际具体的参与许多的聚会和服事吗？这些都是你愿不愿意舍己。最后还告诉你要带荆棘冠冕，各位到底有没有被荆棘给扎过？有没有？ 有没有被荆棘扎过？有没有看过荆棘？有吧？那个荆棘，后来我去查，荆棘品种也很多种，非常多种荆棘。可是最厉害的一种哦，你连碰都不能碰，那个刺相当厉害的，你一不小心刺的话，都要痛很久的。主耶稣带的是荆棘的光，荆棘是什么记号？荆棘是罪的记号，人犯罪之后才产生荆棘跟棘藜。撒种的比喻的第三种就是长出了荆棘、棘藜，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那里面叫做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这些就是荆棘。各位，我们信耶稣的人，你生命中的荆棘是要拿掉的。这些，我是说属于上面的这些掺杂的私欲的，都像荆棘一样要拿掉的。现在主耶稣是被罪人压伤，被罪人给拥挤，或者是攻击、羞辱，就带着荆棘的冠冕。我不知道，当你面对这些羞辱的时候，你会觉得荣耀吗？我设想一个状况，你被人家误会信仰了，被人家攻击，说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很难过，然后希望为你祷告有力量，然后牧师就可以说你蛮荣耀的，你非常荣耀，因为人家攻击你、羞辱你，就是因为你很荣耀。这时候你会阿门吗？不会，不阿门就是不会。那你就可能就跟牧师说，那牧师你来啊，你来啊，你去被人家羞辱吧，看荣不荣耀啊。那时候我可能很难回答你，说哦好的，那感谢主，大概就这样，我也没办法多说什么。因为荣不荣耀是在你心中发出来的，你为主受的苦，为主而隐藏，为主而舍己，你觉得荣耀，那我告诉你，那肯定荣耀，因为那是神在你里面做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你连一点点委屈你都是承受不住的。人是很难受委屈的，特别当你很有道理的时候，或者你是对的时候。有人是对的还受委屈吗？不跟他拼命我就感谢主了，还受什么委屈呢？那你真的是对的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从你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对，跟从神角度来看你根本错得离谱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不管怎么样，荣耀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人只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前面是走向十字架路程，后面是完成十字架救恩，全部跟死有关系，这叫荣耀。荣耀是从死亡得生命得着的荣耀，荣耀是被人弃绝、被神所爱，这是荣耀。荣耀是人不能理解，可是神很阿门，这是荣耀。所以想看看你身上到底有没有人子的荣耀，有从神来的荣耀吗？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以前上的那个信徒造就的那个小西尼的这个基要课程127题的第一题到第三题，全部在告诉我们，人被造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被造的目的要以神为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人被造的目的是要侍奉神，就这三点。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这三点：以神为乐，以神为荣耀啊，服侍神，这就是人被造的目的。如果这一三个都没有达到的话，说真的，你离神还蛮遥远的。你以神为乐吗？身上有什么荣耀吗？然后服侍神吗？这是前面第三题就告诉我们这三个很重要的认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他必然死，而且要复活。第二个经文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就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先注意一下实实在在，主耶稣不用实实在在，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但是他还要强调实实在在，就是表示这些话绝对的重要，他才要强调实实在在。而他这么强调，也显明了人没有那么好听话的，人真的是听不懂，他才强调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永不改，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很真实的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仍旧是一粒；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一个属天的奥秘跟原则。大家看一猜一下，法老的棺柩，那个棺木啊，埋在那个金字塔里面的棺木，上面放了三颗种子，在棺柩旁边有三颗种子。人家打开进到那个法老的墓里面，看见那三颗种子，距离现在3000年，还活着，完全都没有受到影响，因为那在很深的地方很这个干燥被处理过的，那个种子都没有变。3000年，它生命还蕴藏在里面。问题是3000年了，它从来没有破壳而出。我们所谓的破碎，是种子的外壳要破碎，那个我要破碎，那个旧生命要破碎。就像尼托神所想写的那本书，忍的破碎，灵的出来，所有的旧生命都要破碎，这些才是生命跟延续或者荣耀的时刻会写出来。属于忍的旧的东西绝对没有荣耀，只是人不知道。在这里所看见的，再看一次，一粒麦子它就一粒，就是主下指向主自己，不落在地里死的，它落在地里面，它是被限制的，它失去自由，它甚至要失去它里面的外壳，它必须要被破碎。如果没有的话，哪怕3000年，它还是一粒。但是如果它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只要能够死，有机会死，就会改变。死就意味着改变，死就是牺牲，死就是破碎，只有这样才会延续生命。有时候想想看，我们会不会把自己保护得太好，或者是各位父母亲，你会不会把孩子保护得太好？所有的生命都要经过这成长痛。各位，成长痛不痛？
痛，
还不到死，还不够。成长痛到死，愿意吗？每一件事情你都要经过祭坛，都要被调整过，很多东西都要被破碎过，愿意吗？这是一粒种子，可是再也不能成为原来的样子。你知道很多人信耶稣不改变，这个是我多年来也一直疑惑的。我总觉得你遇见神怎么会不改变呢？那我这遇见的，我很想问他一个问题，你的主跟我主是同一个主吗？可是我不能这么问，因为这又不礼貌。可是如果你跟我是同一个主，主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你怎么都没有死呢？你怎么老是都叫别人死，自己不死呢？你怎么都不能改变呢？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你把自己保护得太好？这个外壳，看一下周报，先跳过来看，在第二点的最后一个，这个外壳叫做子的坚固营的。里面我只想讲三点，比这个更深更多的。第一点叫做活在自己里面的自我防卫系统。你知道这个从哪边来的？这个从该隐来的。该隐他犯罪之后杀死亚伯之后，他就有一个自我防卫系统。他杀了别人，他还怕别人杀他。那他跟神说，要在我身上做一个记号，看见我的人，我要害我，要害他七倍。我都觉得这个真是荒谬啊！你杀人，你不怕，你怕被人家杀？各位，你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
你杀人怕被人家杀，那我问你啊，你骂人的话，你怕不怕被人家骂？那你就不要骂人啊。你论断人了，怕不怕人家论断？那你就不要论断啊，简单吧？可是这个人有一个防卫系统，自我保护得很好，又有攻击性。人是在这里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利益纠葛的社会，我们很多时候是要强夺，要争取，要拼，要有自己的权利，要捍卫。特别是在这100年来，整个人文主义的那个高涨，以前的人还没有这么严重哦，现在的人是很厉害的，每一个人都长得很自我，都保护得很好，都要攻击别人。有时候我能够跟你讲，你对与错不用再攻击别人东西出来吧，你不用用别人的错来证明你是对的吧，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你自己也不一定是对的，可是你为什么要讲别人错呢？ 那不就是人有一种自我的防卫系统攻击？我这个字，中文字拆开来看，刀旁边拿的那个戈就是武器，人拿着武器武装自己就是我，所以不愿意被欺负，不愿意怎么样，然后有攻击性很强，就是自我防卫系统。传福音的时候你最能够感受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很多人都是自我防卫系统，不一定是传福音，很多时候人都是个性很强，那不就是自我防卫系统吗？自我的一套。我很想跟各位讲，那你这一套好用吗？我这一套跟神那一套哪一套比较好用？那你为什么要用自己这一套？那可不可以你这一套脱下来？可以吗？下雨那可不可以开眼？扫罗自己的军装是不是自己一套？扫罗知道吗？旧约里面以色列的王，第一个王，他有他的军装，然后他要这一套还要给大卫穿。大卫说我不能穿你那一套，我穿一套的话我会被哥利亚打死。他没法穿他那一套，为什么？因为在神的面前里面有一套有两套，所有的这些全部都需要拆毁的。但是自我防卫系统很强，活在自己的坚固里面不能动。我知道很多人到现在都会有一个态度，啊，我都长这样啊。那我就很想问你说，主耶稣长这样吗？还有主耶稣会给你回答说我长这样吗？也没有啊。那不就是我自我的这些东西意识很强？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老人家才会哦，年轻人也很厉害。年轻人自我的那一套也很强哦。哎，不要动我啦，我的手机你摸什么摸？还有我刮一下而已又怎么样？这行吗？我只是刮一下不行吗？你还真是不能回答他行不行，他都给你拼命了，你怎么办？所以人自我防卫很强，那个东西能不能打破？外壳到底能不能打破？你个人说你很爱主，你要追求主，你是属于主的，那我就问你，外壳要不要打破？你要不要落在地里死了，再也不完整，可以被神给触动，可以牺牲，可以舍己？阿们吗？我可能不能讲太激动，反正温柔一点。第二个，自我的定义要准，那这个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意，在罗马书里面都在打破这个东西。人要设立自己的行为为准则，这些自以为有自己的一套跟标准，人都不能碰。这些都是己生命里面很坚固、很强的一点。到底有多坚固？我后来想一想，埃及以色列人，埃及400年。然后再想看看，旷野迦南的15族灭掉7族之后，那些都要灭掉，也是400年。也就是说，你活在世界中的体系被架构出来的，其实那个根源不是你现在20岁的问题，也不是你30岁的问题，是有400年、几百年的历史文化把你熏陶成今天这个样子。所以你要信耶稣，真的有时候跟登天一样难。要打破你原来埃及的属性、价值观跟这一些风俗，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你要信耶稣是抢救灵魂，抢救灵魂另外一个说辞就是抢救生命。而你生命有400年的时间是在埃及里面吃这个、喝这个、养这个长大的。再想看另外一个己生命也是400年，是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很强，到最后建立起来自己的耶利哥城，里面还养出了巨人。各位想想看，连埃及法老王那边都没有巨人，巨人是在迦南地里面才有巨人，亚纳族人很可怕、很强大。这不就说是己里面的那个东西吗？里面自我很强的东西，那一座一座无形的墙跟有形的墙，自我的标准很高。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人很辛苦，特别听清楚，有一种类型的人特别辛苦。知道哪一种类型吗？强迫症的人。强迫症擦过的地哦，一定要再擦，一天可以擦5、6次，一尘不染才可以及格，这种强迫症。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长成这样，或者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一粒米啊不可以掉下去，掉下去那是要命的。你知道有些家我也不敢去，很脏的家我不敢去， 很干净的家我也不敢去。如果你问我很脏的家我还愿意一点，因为把垃圾踢开有一条路。但是如果很干净的家我不能去，因为那一尘不染，那个强迫症啊，进去啊，你不是拖鞋，不是洗脚而已，你走路要很小心耶，你走路不能有一根头发掉下去耶，掉下去大叫一声怎么让弄不动脏了、啊、有遇过强迫症的人，我听过有人强迫症真的是让我觉得是跌破眼镜，他不能跑太远，因为他每天回家必然做了几件事情，早上拖地，中午拖地，晚上拖地，那衣服一天要洗两次，有吗？你们没有长这样吧？
没有。
那强迫自己一定要怎么样？我各位，如果你是活成这样的话，你怕别人受不了。你可以强迫自己，但你不要强迫别人。但是我跟你讲，但你强迫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强迫别人，对吧？
对。
但你觉得一定要这样的时候，你的家人会怎么样？哎，没有，我们家都长这样，所以不行。我老公长这样，我现在不敢说我老婆长这样。我老婆今天有菜，说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老公都长这样，那怎么办？那就是没办法，你那一套比谁大？你有你的定义，有你的标准。我们有些时候也套在信仰上面。一样的，我看哦，我不知道大家讲过，你们会受到一点压伤或强迫。以前我们在读神话，不同的老师哦，我讲不同的老师哦，带我们读经的老师说你们要把圣经读了十遍才给参加，我们都摸着鼻子乖乖的读。我以前查几次都说，老师还讲说最少要读十遍，最多可以读100遍，没有读完十遍的不能来参加。那我今天我再跟你讲，读完十遍才给来参加这个聚会，你们会来吗？来都不想来，还读十遍，是吧？他说，可是你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觉得被强迫啊，没有啊，我们也觉得很好啊。我们读了之后预备心来参加，我们有一些东西才能明白，不是吗？可是我现在跟各位讲，好像被我们在强迫你，好像搞得我有强迫症。其实各位，我算是很柔的人啊，我很没有强迫的。你知道我是很受不了迟到的人，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无止境要忍耐。我是很受不了聚会当中你居然可以给我滑手机还不示于我，我一直忍耐，不知道怎么办。我跟你讲说啊，手机收起来好不好？你说瞄我一下好啦，那你没收，然后那就算了啦，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我这是强迫吗？如果我的强迫可以让你活过来，我说这我还蛮愿意强迫你的。这问题你能够被强迫吗？当然我知道，我要特别讲的是，有很严重强迫症的人，那其实自我的标准非常的高。你在信仰上面如果用在这一套的话，你是很辛苦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需要被神给触摸的。触摸就是改变的，你觉得不可以的，神说可以；你觉得可以的，神说不可以。那到底可不可以？我只能够说，你回来寻求神之后才知道可不可以。对别人可以，对你不可以啊。如果你今天信主超过3年，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如果对刚信主3个月的时候可以，对吧？不一样嘛。有人跟我讲说，回去的现在又要遇到一些拜拜的问题，那回去可不可以拜？如果你是慕道友可以啊，你出信可以啊。那你信主那么多年了，我跟你说，都那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要拜吗？你不可以。难道你不要为主有一点牺牲吗？不要为真理有一些赞助吗？不为了主缘故有一些改变吗？我怎么可能用10年前还一样这样子的样子来跟你们讲呢？就好像找种比喻一样，你千万不要再跟我讲说我现在还是在第3种。各位，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读过啥种比喻了，10年前就读过了，10年后你还在第3种，那我就问你，那你这10年来干嘛？你10年来都还在我各样的私欲，那各种今生的这些纠葛不清，那这10年来你到底在做什么呢？当然我一方面感谢主10年你居然还在，那第二面我觉得很疑惑，为什么10年来你里面的那个自我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被动到呢？怎么还是一样都是在第3种纠葛不清？那我就问你，你到底要忍多久？那时候你才要可以好好跟随主，好好爱主，好好在生命中让他有一些调整，带出神的荣耀。所以这个自我的标准的定义的东西需要打破，你不能够自我的，不能自己去设定这些东西的。第3个，自我感觉良好，这一点到底好不好？我只能够这样表达。 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定罪自己，我希望你自我感觉好一点，因为你很容易纠葛跟定罪自己。但如果你不是这个属性的，你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很多时候自我感觉良好的背后都告诉我 你是不会改变的，你是活在自己舒适的一个思维跟不想被他动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不知道这三个坚固的因缘，我在强调比这个更多，我只是把遇到的可能出现类型这三种类型讲得多一点的，我们里面有很大的需要的调整。因为一粒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了，所有的植粒从死亡中出来的。第二点，一粒麦子里面有一个叫葛蒂的，他是长岛教会200年前吧，大概已经200年前的教会的一个宣教士。他1848年到南太平洋小岛，到1872年离开那个地方。然后他说他来的时候没有基督徒，他说他走的时候没有一个教堂。各位，他的人生还是非常有价值。他来的时候没有基督徒，他往没有神的地方去，他离开的时候神留在那边，没有异教徒。各位你也一样哦，也许你没有这些登陆小岛，你的家就是一个小岛哦。你家如你家里面，如果你是第一个信主的，你活着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你是第一个信主的，那你家里面有基督徒。你离开人世间的时候，你应该你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阿们，听得懂吗？这是他的生命的能力跟见证，这是一个麦子落在地里死的，结出许多子粒，他的家人都是他的子粒。这些小岛中归主的所有的这些土著，这些人全部都是他生命中结出来的子粒。那个生命的强度啊，把所有异教的思想全部改变，那是神的大能。我们也是一样的，遇见神的人都像一粒麦子一样，神进到你的里面来震动你的心。我这列出三个圣经中这三个典故的井边的妇人，各位有没有后来想一想，井边的妇人要信耶稣，如果放到今天呢，比登天还难。你知道他信耶稣，大太阳的大中午底下，这个民族本身就已经被犹太人给厌恶了，他的民族的仇恨是很深的。那他大太阳顶着太阳去打水，五个帐户没有一个人出来，最后跟他住的那个也不是帐户，也不愿意出来，全部都让那个女人去做。那主耶稣给他水的时候，那他告诉他，你现在住的人也不是你丈夫。你知道要信耶稣，那挖人家的痛处跟丑陋跟疮疤，你挖看看，这样子他还要来吗？你知道有一次布道会，物资在上面轰炸，他信耶稣的，到前面来，来到这里，恩典赐给你，你今天将愿意到前面来，向神敞开神就救你。然后讲了，那个偷窃的赶快来，赶快来，到这边来认罪，没人敢出门。那个小三的赶快来，赶快到前面来认罪，赶快来，那个犯罪的啊，赶快来，没人。后来他就不会这样子轰炸。他说你需要的来，上个世纪宋尚杰博士，我跟你讲，他就是这么呼召的。他每一次的呼召都针对你的罪，犯罪的到这里来，接你的你赶快来，今天来了就不接你了，你有力量不接你，说谎你赶快来就来。我跟你讲，一布道下去，一讲下去，圣灵一运行，所有人都到前面跪成一排。那各位现在有这个能力吗？我这样呼召你，你愿意吗？我这边呼召更简单一点，就感谢主圣灵的运行。那个不爱主的、贪爱世界的，赶快来，赶快来！那个还在为世上思虑的，赶快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一个一个为你祷告示范。等一下会后，如果愿意，我们可以这样呼召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人来。一粒麦子，我不知道这个信仰的能力在前辈们。地上面或者是宋尚杰或者前面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大有能力的碰到改变，碰到改变，就像井边的妇人碰到主改变，把丑事讲出来没关系，像那个葛拉森的鬼妇的碰到主改变，锁链全部断开，坐下穿上衣服明白过来，就是被鬼附的。再想看看撒该 就在遇见主的那一夜，把所有的家产摆在主的面前，一半分给穷人，讹诈谁还他四倍。各位，这不是救恩的大能力吗？这一粒麦子进入他们生命中，把他们破碎了，让他们再也长得不像自己。那再问各位一个问题，那你要让神破碎要等多久？可以让神等多久？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都很宝贵，时间要用在对的地方。阿们，不要稍微自己保留这一点点，保留那一点点，然后自己保护这个字，保护那个，该改变就改变，好不好？
好，
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该聚会你好好聚会，好不好？
好，
就这样，该读经就好好读经。你跟我说你爱主的人，请你进来参加我们的群组，好不好？
好，
我们二跟五都有群组聚会，礼拜一也有祷告会，礼拜天也有聚会。你这会什么都不参加，你说你很爱主，那你再解释我刚才那个疑问，我就很难知道你在哪一点爱主。我不是律法主义的，我真的不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你的时间要用在对的地方，你的生命很可贵，不要被世界给掳掠还不自觉，不要觉得自己里面很多东西没有被改变，还觉得我自己很好，该打破要打破。第三点，父的尊重，这个是新约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是唯一在这里讲到尊重这件事情。好，把这个经文再看一次，我们从二十五节看，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也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仔细看了，父是尊重服侍他的人。我也相信所有服侍同工应该都会想要得到父的尊重。但是在这里的的确确讲了一个事实，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也就是说，你要服侍，你要先来跟从。你没有跟从，你怎么会有服侍呢？所有的服侍是在跟从中带下来的啊。你在跟随主的时候，你有感动，你才知道怎么去服侍主嘛。如果没有跟从，你怎么能服侍呢？那跟从的话，按照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对吧？
对。
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产业这些全部都需要被洁净过或者舍弃过，跟从的人是舍己的人。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各位现在有没有在服侍？有吧？我知道很多人都很爱服侍，我也不敢说什么，因为只要你愿意服侍，父都很尊重你。但是我想问你的是，你是跟从的人吗？是吗？服侍的人是跟从的人，这句话我们再读一次哦，一起读来。服侍的人是跟从的人，跟从的人是舍己的人，舍己的人是破碎的人。我从第三点来讲，如果你说你是跟从的人，那你就是舍己的人。那舍己的是破碎的人，破碎我再讲白话一点，你是可以被改变的，就这么简单，可以吗？
可以。
你说我不能聚会，改变来聚会。你说我脾气很糟，我改变一下，我愿意让神来制作忍耐。你说我自己有很有想法，你的想法放下来，我用神的想法当想法，愿意吗？
愿意。
舍己的人是破碎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听清楚啊，你今天不要再受什么委屈啊、困难啊、有问题啊，还觉得怎么样，不要这样想，因为那是被破碎必然的过程。啊，你这些破碎了，你就给了力量供应别人，因为这个世代需要神的人太多，可是让神破碎的人太少，所以一直需要的很多，破碎的人少，就造成了今天很多人在外面找不到神。跟从的人是破碎的人，服侍的人是跟从的人，然后才有一个叫做父的尊重。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各位再教一教我们是吧，再确认一下，今天道讲的比较严厉一点也好，或者是思想多一点也好，要不要得到父的尊重？
要。
要吗？
要。
那要跟从。然后
要跟从。
对，要舍己。愿意吗？
愿意。
真的吗？你是舍己的人吗？那牧师，我交代你做点什么东西，你愿意吗？ 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牧师要套这一招。那我跟你，我能给他，我可以套哪一招？我再问你一个问题。那如果小组长跟你讲，你又不听，牧师又跟你讲，你可能会不听一点嘛，不是这样子吗？那如果我给你讲，一定是你需要来跟你讲嘛，是不是？我又不会无理取闹。我就算无理取闹，不觉得这很重要吗？对不对？如果我今天去人家家里面，他们家专门我有预备了一餐，全部给我吃的，全部是我需要的，我不想要，可是我需要，我跟你讲，摸着鼻子我也吃啊。
嗯，对。
对吗？牧师，我跟你讲，这是减肥餐，是你吃不能这么吃，红萝卜，然后清淡的东西，这样的，这最最好。好，感谢，我摸着鼻子也吃啊，是吧？因为你觉得最好，我也觉得很好啊。哪怕我再不喜欢，我也会吃的，因为这是你的爱心，加上你在神面前寻求，对我最有益处的。话说回来，牧师给你这么讲，不就是你需要吗？而且你的牧师又不是那种专制的性格，或者是说强人所难的，没有吧？各位，我在当中对谁强人所难吗？没有吧？有吗？其实我心中是没有，我给大家很自由的，但是我只能跟各位讲。误会我那么深啊！服侍的人是跟从人，跟从人是舍己，舍己的人是破碎的人。白话一点，请各位从今天开始，不要只在这边做礼拜堂，有一些东西要改变，好不好？好，改变人心，先粉碎自己，每一道伤痕都有生命的建造。有时候神在做一件事情很奇妙，神怎么救的你也不知道，但是你做什么事，神就做了。在二次大战，我看到一个，我就要讲一点，就是我看到一个见证，我还蛮感动的，就是后面有追兵在追杀，然后就躲，后来躲，跑到一个山崖的洞去躲起来。那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怎么能救我？要不然后面这些纳粹的这些抓到我，我就死定了。他祷告了，眼睁睁的看着几只蜘蛛啊，就全部都跑过来，要就开始在那个捅那个蜘蛛啊。他说：“主啊，我现在需要你救我，不是需要几只蜘蛛吗？”那刹那之间啊，才不到一分钟，那个蜘蛛啊就把所有的网全部吐出来，把整个洞全部用蜘蛛网给接起来。然后他就躲在洞里面，外面蜘蛛网。那些兵丁冲冲冲冲冲冲这边的时候在找他，那有个兵丁要冲这个洞里面，那个长官都看见说：“那个洞不用去了，蜘蛛网都在那边，你去那边干嘛？”听懂了？你怎么知道神怎么救你？神的能力跟大能，它是怎么出来的？从一粒麦子掉在地破碎的出来的。你要让神改变出来的，你愿意让神调整出来的。阿门。好吧，希望大家被激励到，或者也得一点安慰。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是这最后的一刻，你告诉门徒，告诉那些来寻求你的吸引你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生命的本质是尊崇另一位主，你也是如此的落在地，你也是如此的舍掉生命，你也是如此的放下一切，为了你的生命的延续在所有信的人身上。主啊，我们也是一样的跟从你的，你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侍奉的人是被你所尊重的人，今天我们跟从你，我们舍己，我们侍奉你，把这些话烙印在我们心中，叫我们看见我们不追求世上的，我们追求在你里面真正你喜悦的，你满足的。听我们说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到45，好不好？还有时间。